秦刚出访惹祸，缅甸反华情绪高涨。金砖峰会逮捕普京，南非被中共担责。中共间谍游客前赴后继闯美军基地。难复苏，中国出境旅游签证只是达疫情前 35%。美新规限 AI 半导体量子运算投资中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长秦刚5月初访问缅甸，意图笼络缅甸政府，加强在东南亚的势力。点知独裁的中共公开支持同样独裁的缅甸军政府，弄巧反拙，燃点了缅甸公众的不满情绪。目前缅甸反华情绪高涨，频频爆出抗议浪潮。5月2号，秦刚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举行会谈，成为自从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第一位同政府军领导人会面的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缅甸政府军在一份声明说，秦刚的访问不单只显示了缅中之间的友谊，也都显示了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对缅甸政权的支持。秦刚同一日还拜会了缅甸前军事独裁者丹帅。据国有的中共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丹帅称赞缅中长期的好像兄弟般的友谊，但是中共公开支持军政府就引火焚身。据缅甸伊洛瓦底江杂志报道，近期缅甸反华事件上升，这是在秦刚访问该国之后发生的。据报道，在秦刚访问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中国和政府军合作的广泛不满情绪，其中包括在萨基邦内巴当地举行的示威活动。该地是一座备受争议的由中共支持的铜矿，抗议者焚烧了一面中共血旗。类似的象征性焚烧活动亦都发生在马格威、仰光、曼德勒和萨基邦的其他地方。抵抗组织焚烧了中共血旗以及敏昂莱和中共外交部长的相片，还举起反对中共支持军政府的标语。反政府组织全国大罢工协调机构 GSCB 的一名成员表示，反抗力量将会加强我们的抗议，来对抗中共和令人憎恶的军政府勾结。只要中共政府继续公开支持军政府，他们将会继续组织反中共的抗议活动。不单止在缅甸，抗议浪潮还迅速蔓延到海外。5月10号，缅甸侨民高举标语，在中共驻伦敦大使馆门外举行抗议。标语上面写着，中国正在帮助军方侵犯我们的人权，缅甸军政府是一个恐怖组织，停止支持恐怖分子，中共滚出缅甸，中共不要干涉缅甸，以及缅甸的资源不供应给中共。另外据报道，自从秦刚访问以来，首位中共支持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军政府部队遭遇了三次袭击。对于缅甸的政变，中共最初两面压住，但是为了追求在缅甸的核心战略利益，他慢慢和军政府展开全面接触。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开辟由云南省到缅甸孟加拉湾沿岸的陆路运输走廊。北京的政策带有风险，如果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在斗争之中获胜，中共就要对他支持军事独裁统治付出代价。中共和缅甸军政府接触，将自己在缅甸的声誉推至新低，外界都密切注视中共怎样收拾残局。金砖五国高峰会8月份将会在南非举行，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邀请，作为国际刑事法院 ICC 成员的南非有义务逮捕普京，这令南非当局相当尴尬和头痛。有消息指南非已经流露出有意将难题射给中共。南非政府上个月29号宣布，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峰会期间给予与会者外交豁免权， 海外传媒猜测，咁可能系为普京与会打开大门。但系南非国际关系部发言人表示，呢啲豁免权唔可能凌驾任何国际法庭发出嘅逮捕令。路透社报道，南非已经向普京发出咗参加会议嘅邀请，但系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喺三月对普京发出咗逮捕令。南非系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义务执行该逮捕令。南非国有企业部副部长奥贝德巴佩拉五月三十号透露，南非正计划通过立法给予政府决定是否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选择权，但是有南非官员认为在今专峰会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令南非议会通过这样的一项法律。南非政府一名官员透露，目前的一个选择是南非请求上届轮值主席国中共来接手主办今次的金砖峰会，因为中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因此没有义务执行该逮捕令。外界认为可能是担心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南非政府在关键时刻还是想缩沙。美国官员披露，近年来一些貌似中国游客的人多次尝试闯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军事设施，被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共间谍。今日美国五月三十一号报道，在其中的一宗事件，有一部载有中国人的车辆冲过位于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安全检查哨站，这部车最终被拦截。车上的中国人都声称自己是荡失路的游客，但是搜查人员在车里面发现了一架无人机。美国官员指，一般情况下外国游客都是打算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和其他景点，无意犯下错误。但是熟悉这些事件的美国军人说，一些潜入军事基地的中国人是为了打探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军事能力，他们不是游客而是间谍。不单止在阿拉斯加，美国其他州份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为什么中共会对阿拉斯加感兴趣呢？据报道，那里有五角大楼，一些最先进的军事实力和高端军事演习。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毗邻加拿大，隔着白令海峡和俄罗斯对望，这里有三个大型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较小的军事设施。空军最先进的 F-22 和 F-35 战斗机，以及陆军的防空雷达和导弹系统部署都在这里。去年六月，美国陆军重组了阿拉斯加驻军，重启二战时代的空降师，新设第十一空降师，侧重极地作战。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竞争的升温，五角大楼增加向该州输送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军队。此外，由于阿拉斯加靠近俄罗斯和亚洲，该州亦都被视为美国国土防御的关键。退役的三星空军上将、现任米切尔航空航天动力研究所院长的德普图拉说，如果间谍入侵美国军事基地，反而不是怕他们影响，而是怕他们留下可以接收敏感通讯的感应器。五角大楼第二把交椅的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说，军方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这些基地的安全，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细节。近年来，美国本土其他州份的军事基地也都发生类似的入侵事件，中共这些伎俩避不开美国军方的监控。2019年，美国联邦法官判处中国学生赵千里一年监禁，因为他在佛罗里达州基威斯特的美国海军航空基地非法影相。这里是美军联合跨部门南部特遣队的基地，负责空中海上的走私执法，并且存有武器弹药。赵千里的律师表示，他只是一名荡失路之后在基地徘徊的游客，但是 F-35 飞行员训练的海军基地不是旅游热点。调查人员还发现他的手机和相机只是有基地的相，并没有任何基威斯特市的旅游景点相。2020年1月，两名24岁的中国留学生黄某和张某亦都揸车来该基地，不听从卫兵的指令要求离开，继续开车接近基地建筑物， 半個鐘頭之後被捕。自從2018年以嚟，已經有四名中國公民因為進入該基地影相被捕，其中上面提到的趙千里被判刑一年。專業簽證公司的數據顯示，在一月份北京當局取消旅行限制之後，中國公民的出境旅遊簽證申請量仍然遠低於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水平。路透社5月31日報導，簽證申請外判和技術服務公司 VFS Global 的數據顯示，與2019年同期，也就是1月至5月20日相比，截至今年5月，來自中國的簽證申請量只是達到新冠前水平的 35%。 公司列出的中國人主要目的地包括加拿大、德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中共在1月恢復簽發居民護照和旅行簽證，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由於多種原因，包括出入中國的航班數量較少，海外旅行不會迅速反彈。泰國旅遊部數據顯示，二月份超過15萬名的中國遊客前往泰國旅遊，比2019年2月的水平低了 85%。 前往日本和南韓的旅行只是恢復到2019年2月水平的 5% 至 10%。 前往歐洲的旅行也都恢復緩慢。根據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的數據，今年五一期間全國出入境人士總數達到630萬人次，是上一年同期的兩倍多，未夠2019年同期水平的 60%。 很多接待中國遊客的外國企業表示，今年中國遊客數量不多。專家指，這也是與中國經濟復甦乏力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因素有關。《華爾街日報》報導說，中國人出境旅遊的恢復情況也都將會取決於該國民眾是否對國內經濟有足夠信心，是否願意將更多的錢花在海外旅遊，還要看他們是否能夠輕鬆對待簽證規則。據本台希望之星財經 TV 報導，5月31日美國財政部負責投資安全的官員羅森在參議院的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目前政府正在擬定新規定，將會在人工智能、先進半導體以及量子運算等領域限制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路透社2月曾經報導，美國政府計劃加強對美國企業的審查，並且禁止對部分中國技術企業以及敏感產業的投資。美國兩黨普遍認為，美國投資者如果將大量的資本和重要的專業技術輸出給中國科技企業，將會有助於提升北京的軍事實力，是加強獨裁中共的野心。商務部助理部長肯德勤在聽證會亦都表示，目前需要向美國政府申請許可，才可以向華為出口商品。至於是否會吊銷現有的出口許可，就需要對具體問題進行細緻的分析和討論。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在今日的節目，我們提到關於中國遊客到美國軍事基地旅遊影相的事，咁不禁令我想起美國電視劇《黃石》的那個經典片段。一班中國遊客到美國旅遊，他們的車停在一大片有圍欄的空地，近距離見到一隻熊。牧場主人這個時候見到熊距離這班遊客這麼近，很危險，於是就帶著旁身的獵槍走到這班人的身邊，告訴他們知退後不要靠近這隻熊。中國遊客說覺得這隻熊很友善，牧場主人見勸都沒用，唯有說見不見到周圍到處遠遠近近的圍欄，圍起來的地方都是他的私人土地，所以請這些遊客離開。遊客說不相信，認為牧場主人說大話。牧場主人見熊的反應覺得越來越危險，於是就拿起獵槍向天開槍，只是一聲槍響，中國遊客就一陣煙走了。第二聲槍響嚇到人腳軟，於是就有了那句經典的台詞，美國人不分享土地。看得出事實上牧場主人一開始純粹是擔心這些人的安危，這班人不識好歹，好說話講盡沒用，非要夾硬來。 遇到讲理嘅就唔讲理，遇到夹硬嚟嘅就腾鸡。呢一班中国人里边分两种人，一种系纯粹嘅无知，自己唔识规矩，仲蛮不讲理；另一种系坏，明明知道规则，但系就破坏规则。一个镜头好透彻。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